福康安和余增水他们按座次坐好了，正要用餐，不妨刘墉和王公公来了。要论官职啊，这刘墉不过是个御史，但是论起名声，那已经是震惊朝野，撼及天下。在他那寻常的水晶玻璃顶子上，插着一只翠森森的孔雀花翎，这是多少方面大员都求之不得的。单就这一点，不管站到哪儿，那都格外显眼。他一出现，花厅里立刻静下来了。福康安急忙迎上前来，笑着冲刘墉举手一揖说：“哟，石安兄和王莲来了，如今石安名声直逼延庆宫了，要不了几天，恐怕说书先生的古词里呀，准出新篇《刘墉夜访一枝花，黄天霸大战青龙门》。你爷们儿真是给大清长脸呐！”哎，老王，你怎么也来了？莫非是皇上有旨意给我？二位，快快请坐，正好我们还没开席呢。刘墉微笑着打量着福康安，他见过傅恒，那是个多么沉稳练达的人呐，怎么会养出这么样一个儿子呢？说轻浮吧，言语举止雍容大方，带着一股贵气；说凝重吧，又是这么饶舌，言语里透着装腔作势冲大人的味道。刘墉心中暗暗好笑，却是一脸庄重的从怀里取出一份加了火漆印的通风书简，递过去说：“啊，这是纪晓岚大人封好，托我带给三爷的。他说里面还有令尊大人的家书，也是给您的。皇上已经从南京起驾，后天就到义征，然后驾幸扬州。王公公是来传旨知会去义征接驾的官员，我是来扬州指挥车驾驻跸官房的事的。”福康安一听说有父亲的信，脸上立刻变得严肃起来，急忙双手接过来，就着烛光看了一会子，才小心翼翼地拆开，抽出信来一看，头一封就是父亲的。那一笔颜体楷书真是再熟悉不过了，只不过这回写的有点潦草。他这信呢，大概是这么写的，说你前一次啊带母亲写的家书已经收到了，见你的字迹工整，文笔也还通畅，十分高兴。后来又接到你母亲的来信，说你不听教训，已经执意离家南行，而且呢还想负我行在，你实在是昏聩已极。你如今还是个少年，治学之年而不至于学，不知社稷庙堂之重，徒欲以血气匹夫之勇，而乃立于朝堂之上吗？你这是无自知之明，也无知人之明。好家伙，福康安看到这儿啊，脸已经涨红了，鼻子尖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接下来的词语呀，那更是严厉，说我家世代勋妻，屡受君恩，唯当历历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学成而后出世，练通而后效力。你呢可倒好，乳臭未干就异想天开，无自知之明，无知人之明。虽说你的资质不算笨，但是也愚昧到了极点，像你这样的愚昧之才如何弑君弑父？而且不管你母亲的死活，执意离家出走，你呀是个不忠不孝的家伙。如果你来我军前，那么我的军法正是为你设的。好家伙，看完信，福康安已经是如芒刺在背，通身大汗呢。他小心翼翼地把信叠起来，又看纪云的信。纪云的信写得不长，却是一笔极为端正的中王小楷，大概是这么写的，说傅老大人托我把家信转给你，这封家信呢皇上已经预览了， 并且呢嘱咐我给傅中堂回了信，而且有旨意叫福康安寄来随驾。兄见此函，可以直接到义征去叩见主上。纪云拜书，匆匆不云，乾隆某年某月。福康安看完了纪云的信，再看父亲的信，猛然想起来了，父亲这封信是既没有地址也没有日期。哦，对了，他明白了，军书是不得泄露行藏和日期的。老爷子身为主将，竟然如此心细，也真令人佩服。他叹了口气，对众人说：哎，又挨了父亲一顿训斥，看来啊，此番是壮志难酬喽。哎，王连，这回都有谁接旨赴义征啊？王连扯着公鸭嗓子，扳着指头说：回三爷话，有江淮河都卢卓昨天已经离开扬州了，有安徽巡抚格尔吉住在高桥驿站，有清江河曹总署理陆逢春，有庄亲王爷允禄，还有窦光鼐，他是将两级处分又特旨去迎驾的，还有……他是一口气儿说了50多个人呢，手指头扳了一轮又一轮，谁是什么官爵，住在什么驿站，什么时候传旨，什么时候离开扬州去义征，等等等等，说的是一丝不乱。余增水这才知道，感情如今在这小小的扬州城里竟然住了这么多炙手可热的大人物。福康安却听得十分专注，听完笑着说：哦，原来16老王爷也在扬州啊，很该去拜望一下的。嘿，只是这窦光鼐有意思，他弹劾高恒，高恒已经被撤职拿问了。前些时候都传说窦光鼐升了2级，嘿，可这回又说他受了处分，降了2级。既然是降了级，又特指荣誉迎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嘿，我都糊涂了。这么一来呀，众人哪还有心思吃饭呢，都是随便用了两口就都说饱了。福康安是一会儿想着接驾的事，一会儿又想着父亲在信里说的话，一会儿又想起母亲在京城还不定怎么替自己着急操心呢，也没心思再吃了，起身说：老马要到南京，明天我们正好同路，和珅要回北京，哎，我今天晚上就给母亲写封信，连丽儿你一块儿都给我带回去，还有给贵中堂的信，哎，你上次不是说想到栾于卫办差吗，信上也都说了。好了，那就这样，大伙儿散了吧。就这么着，这顿饭是谁也没吃饱，谁也没吃好，就各自散了伙了。一宿无话，咱们单说福康安。第二天一早啊，他就把所有的从人都留在了扬州，只带了小吉宝和小胡子2个小厮。他和马二垮子同乘一台驼轿，吉宝和胡克敬骑马相随左右，天不亮就启程了。从扬州到义征啊，只有80里旱道，因为这都是新铺垫好的驿道，平常呢那是很好走的，可是因为下了雪，道路有点滑，所以走的速度就慢了点。等到义征县啊，已经是下午未末申初时排了。雪虽然还在下着，但是已经小了很多了，眼看就要停了。福康安是2次来过江南的，那义征都是必经之路，对这儿啊他是再熟悉不过了。可是此刻一下轿，他就愣住了，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是义征吗？嘿，怎么变化的这么快呀？盐城那条弯弯曲曲的护城河淤泥已经全部清掉了，草地不翼而飞，全都换上了卧底齐顶的大青石条，岸上 还加了护栏，破败的城墙也只留下了旧的根基，上半截都是用青砖新砌的，仿正阳门的建制，朱漆金装，飞扬斗拱，十分气派。进的城来，大街上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是从北京随驾护从的御林军校尉，钉子似的站在雪地上，刀枪闪亮，甲胄鲜明。马二垮子见福康安直出神，扑哧一笑说：“嗨，三爷，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如今国家财力物力都很强，只要舍得花银子，我马二垮子两个月之内就能把这一征打扮的叫三爷再不认得一回。皇上的行宫就在城北玄武冈上，我是闲杂官员，就不能陪三爷过去了。我就住在西夏草桥驿站，也有什么吩咐让小厮过去交代一声就是了。大后天呢我就去南京，到时候再给爷寄请安帖子。”当下俩人别过，福康安觉得在城里头坐轿子太惹眼了，就带着吉宝胡克敬沿路向北步行，这路不太远，雪又是随下随扫，所以道路还算好走。大约有半顿饭的光景，就来到了城北行宫阙下，这里比南京好像还要威严壮观，绵延二里长的围墙都是清一色的汉白玉底座，红壁黄瓦，一座座宫殿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只不过那规制要比北京紫禁城略微小了一些，尽管如此也足显他的庄严肃穆了。福康安在左掖门递了牌子，一个小苏拉太监指指西侧一带的偏殿说：“请大人到那边，紧北头那间呢就是军机大臣的当值房，您是奉特旨召见的，由纪大人引荐。”福康安抬眼一看，果然见西偏殿北房门前呢站着几个太监，沿殿长廊下边设着一排木凳，十几个等着召见的官员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他大踏步走过来，守在门口的太监卜志早就看见他过来了，急忙迎上前去，满脸堆笑的说：“三爷，纪大人吩咐过了，请您进去说话。”福康安点了点头，便大踏步的跨进去了。因为外边雪光刺眼，乍一进去什么也看不清楚，定了定神才看见感情这屋里坐了好几个人呢。靠南墙的椅子上坐着一个长过脸白净面皮的中年人，是个二品大员，福康安认识，这是新任河曹总督卢卓。东窗下的那位大员他也认识，是江南巡抚范时杰，一脸漫不经心的样子。在他的下手还坐着四五位官员，福康安只认识其中的一个窦光鼐，他板着个脸面无表情。靠西墙一溜火炕，炕角堆了文书卷案，一个黑胖高大的中年官员正在聚精会神的奋笔疾书呢，三品顶戴丢在一边。这个人呢和傅恒家是渊源极深的，福康安熟得不能再熟了，这正是号称第一才子的礼部侍郎加尚书衔军机处行走大臣纪云纪晓岚。纪云一边手不停笔的写着，一边说：“三师兄来了，请这边炕沿上坐，这里毕竟比不得北京，将就些个吧。”看他忙的那样子，好像是正给这些个官员们说什么差事呢。他写完之后吹了吹墨迹，偏身下炕用通风书简封了，递给卢卓说：“邱师兄，这封信你带给安徽布政使郭明，就是70万两银子一钱也没得加的，必须在清明节前疏通芜湖黄河道，差事办不好，我纪云就先不能容他，摘了顶子 听部易主，三万合工民夫，一钱七分的工价，料想是现成的，凭什么不够用啊？我看他支吾你啊，有两条。一呢，看你是犯过新补的官员，谅你不敢惹事。二来呢，是下头的官员一层一层的克扣公民发财，他也弹压不住。昨儿万岁爷见我还说，卢卓有累于郭秀，乃是君子犯过，根性还是好的。你呀，只管放胆去办差，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这卢卓呀，本来是坐着听纪云说话的，听到乾隆皇帝说到自己，急忙起身，请纪大人代为转奏，卢卓系戴罪官员，不敢谬承万岁金奖，唯有洗心革面，勤谨办差，以赎前罪，以报皇上太后和皇后娘娘的高天厚地之恩。说完转身告辞出去了。纪云看着他的背影，又把目光收回来，转向挨着范时杰坐着的一位官员，脸已经拉长了，问他，你就是芜湖粮道周克锦？那个官员赶紧站起身来，脸色苍白，哆哆嗦嗦地说，是卑职正是周克己。哼，你们可真够可以的呀，28个人护一对漕船，蔡七只有8个人，劫了粮船，抢走1000两银子，竟然没一个人敢上前去护船，你这个芜湖道当得好啊。回大人，卑职平时管训不严，不过这贼人的确是武艺高强啊，也实在是那当时你在哪儿呢？回大人，在粮道衙门。那听到诽谤不去援救，反而关门闭户，是何缘故？回中堂大人，这周克己呀，两腿抖得厉害，结结巴巴地说，上船抢粮的也有当地百姓，他们报说起反了，我想着保护衙门要紧，所以就……他啰啰嗦嗦还要往下说，纪云不耐烦地打断了他，行了行了，那里头自然有乱民跟着起哄，可是并没有起反的事，那是翁家青帮的人赶到了，在运河上拿贼。哼，你多少策应一下，也不至于跑了蔡七。朝廷官员要是都像你一样，怕早就败坏透了。万岁爷要把你交部一处，顶子留在这里，回去听旨发落。周克己脸上直冒冷汗，是是是，老师教训的是。他用颤抖的手摘下顶带，放在炕沿上，慢慢退出去了。纪云看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哎，地地道道一个废物，却做得一手好智艺，还是我取中的门生，真令人惭愧呀。纪云看了看福康安，又说，这样下去还了得，蔡七劫船连把刀都没带，腰里别着个镰刀就上船了，道台衙门里衙役兵丁40-50人，别说是策应啊，就是大喊一声，那蔡七吓也吓跑了。哼，没想到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公然让他得手了，难怪主子光火呢。说着从茶吊子里倒了两杯茶，递给福康安一杯，自己那杯呀是一饮而尽。一抬头看见太监王八尺进来了，就对其余的几个官员说，行了，除了窦兰卿，你们几位老兄都已经引荐过了，明天就可以启程赴任。是，众人答应一声，相继退出去了。王八尺这才笑着说，纪大人，主子叫进去呢，福三爷也一起进去见驾，还有窦光鼐窦大人也一块进去。福康安急忙躬身回答，是， 窦光鼐也起身，深深一躬说：“臣领旨。”福康安这才拍了拍王八尺的肩头说：“呵，如今是副都太监了吧？这回跟主子南巡，着实狐假虎威了一番。四品蓝顶子，哎，太监里头的头一份啊！”王八尺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了，伸脖子咧嘴，一脸的媚态。哎呦喂，那还不是托了主子娘娘的福。要说呢，这份差事是体面，只是就没人家那么多外快。你瞧人家溥仪啊，蹲在扬州，银子还哗哗的往怀里流呢。这纪云呐，平常是最诙谐的人了，爱开玩笑，可是此刻呀，忙的也顾不上了，只整了整衣冠说：“走吧。”三个人跟着王八尺沿西甬道往北，从月洞门进去，已经来到了行宫丹池之下。乾隆的贴身侍卫巴特尔正仗剑在殿前巡弋，见他们几个人过来，迎上两步，用生硬的汉话说：“主人在东殿召见医生，你们得进去吧。”窦光鼐不由一愣，心想：“这人说话怎么这味儿啊？”福康安却知道，他是个蒙古汉子，非常耿直憨厚的一个人。虽然如今一直在努力的学习汉话，但是说的还是不怎么流畅。纪云点头笑了笑，便径直往东殿门口掸了掸袍脚，朗声说道：“臣纪云、福康安、窦光鼐奉旨见将。”一会儿的功夫，就听里面传出了乾隆的声音：“啊，你们进来吧。”早有小苏拉太监挑起门帘，纪云等人鱼贯而入。窦光鼐留神看时，三营大殿四壁都是大玻璃窗，甚是轩敞明亮。东边有一盘大炕，炕桌上文房四宝俱全，还堆着几摞尺许高的奏折文书。下边一个铺垫子上跪着一个瘦老头，青缎袍子，黑马褂，略显得大了一点，一说话是三磕头，额前已经磕得乌青乌青的了，瞧着有点可笑，想必这就是天一叶天士了。福康安是早就听说过叶天士这个人，扬州人呐，都管他叫天一星。他是医术特别高，好像是能起死回生，都把他传成神仙一般了。只是这个人呐，有点散漫不羁，不谙世事，不高兴啊，你就是花一万两银子也请不动他；高兴了呢，分文不取，也给人看病。炕前盘膝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言谈举止风度翩翩，如果不是磕下唇边那修理的整整齐齐的胡须，看上去最多不过三十岁上下。这不是别人，正是当今万岁乾隆皇帝了。